好，我们这边哈，再跟各位说一下了哈，就是我们佛法谈一切法空，谈一切法空是什么意思？谈一切法空，我们说空就是若以佛法来讲的哈，是空掉什么？是自性嘛哈，无自性就叫做空，是吗？所以一切法空。一切法空就是没有自信，没有自信就叫空。但没有自信，说一切法没有自信是什么意思？一切法是没有自信，自信就是自有自成的，自己有自己成的嘛，自己成就的嘛。所以没有自信，不是自有自成，是表示什么意思？一切法是怎么样？啊，因缘所成法。所以我们说一切法空，就是在说明一切法是因缘所成法。因为空就是无自性，无自性就叫空，所以我们说一切法空，就是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法。所以一切法是因缘所生法，那就是差别万相的。所以一切法空是没有否定差别万相的。所以我们谈到一切法空，我们对差别万相的法，我们更要去怎么样？分别它，要去分别它。所以一切法。虽然是都是假有的，假有的我们要去分别它了。所以在佛陀经谈到假就有几种假，就有三种假是吗？有什么名假、受假、法假嘛？哈，甚至有什么世俗谛、正世俗，还有什么道世俗嘛？所以不是一切法假就是不用分别了哈。那什么叫做假？一切法假就是。如幻的，就是没有自性嘛，所以如是因就如是果，没有否定的差别万象。所以导师以性空闻名系是了义说，是吗？但是你看哦，导师对于差别万象的法是分别的清清楚楚来，分别的非常精严呐哈。但是导师分别的精严之中呢，有没有把它割裂开来呀？没割裂了，是吗？没有割裂，所以一样呢。所以对于这部分呢，我们也特别的要去注意它了哈。就是像我们说刚才提到了，心有非常复杂的，有种种面向在做分别，色也一样啊，色法也一样。我们还是要去它对它做了解了。做了解不是一定要分析到非常非常的琐碎了，但是我们在这一堂课所讲到的这一部分呢，都是很怎么样，很具体、很亲切的啦。我们可以去分别得到的这一部分的，所以对这一部分的分别呢，我们就要去留意到了，留意到了哦。这样对于我们的观察，我们才会更怎么样，更能够得心应手了。我们说，不要说哎，反正就是空，但是我们去观察它的空，我们倒是从缘起现象当中，所以对于缘起的差别万象，我们要去了解的了解。好，所以导师这边说到了哈，所以依佛法的分类，世间万有不外乎是精神的跟物质而已啦。这样各位可以理解到，这是用个分析的分类吗？分析前面是用个综合的分类，综合的分类，现在分析的分类是把有情再分析下去了，以有情为中心再做分类。例如，导师这边是说到精神跟物质啦，是吗？但在精神跟物质再分类下去，就有什么蕴、触、戒，是吗？五蕴、六触、六戒。如果再更分析下去的话，还有十八戒，是吗？十二触、十八戒了。但是老师为什么这边做这个蕴、触、戒来分析呢？就是依着什么？这个蕴、触、戒就是这个五蕴、六戒、六触，这主要就是以有情来分析的。而这个分析的当中可以摄什么？摄无情呢？例如五蕴呢，哈，五蕴当然，五蕴当然指我们的五蕴的身心哦。但是这个色蕴呢，可以色什么？外在的什么？五蕴是吗？五蕴等等，就色外在的气世间呢，可以色这个了，也可以代表一切法，也可以代表什么？有情跟无情呢？有情跟无情是综合的，综合起来就是分的有情跟无情，分别了，它也是在分别，还是在分别。 但是没有对它再做细的分析。做细的分析就是五蕴、六处、六界，甚至十二处、十八界。但是这边为什么说到印五蕴、六处、六界呢？因为还是以有情为中心做分析的。所以我们分析到十二处、十八界的时候，我们不要离开有情了。这是最重要的了，是我们一再的在提醒各位的了。所以各位在做，例如说各位在做部派的研究的时候也一样哦，千万不要离开这个大纲哦，不要离开这些大纲，包括对于心法还有色法啦，色法还有四大等等的做一些分别啊，各位不要细到哦，不要说忘记了这根本哦。这些我们现在在课堂上，我们依着这个前几章在说的这一部分，不要离开这个哦。离开这个话，那些都会离我们很远哦，离我们很远，而且、哦、我们的立足点会观察错误哦，一不小心哦就离开有情了。离开有情就是那亲切就没有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千万不要离开这个大纲的分类了。那这个大纲分类是我们非常亲切的，我们随时要去理解它、观察它。这样我们才会在细分下去的时候，我们才不会被他拖着跑哦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有时候分得太细太细的时候，是不是现在我们就要理解的这个，我们都要能够观察到哦，能够去观察到了哈。好，所以不管是印处界、五印、六处、六界，或者是十二处、十八界，这个总分析的观点来看的话，这个还是可以分成哪两大类啊？物质的跟精神的啦。所以好像有情跟无情，好像导师说这个是综合的分类。一说到这里来说到精神的跟物质的，又是分析的分类，大家可以理解吗？可以啦齁，可以理解。所以分析的分类包括有情无情都一起分析咯。是吗？有情把它分成什么？五蕴、六处、六界嘛。这样可以理解啦齁。但是不管它再怎么分析多少类之下，它总刮起来是什么？精神的跟物质的啦。精神跟物质。新唯识论的作者啦齁，说佛法言有二言论者的看法啊，导师对于这一篇啦、啊、在无边之变无真之变的啦，第一篇文章就是在批评这个的。其实啊，就是因为二元论的看法，就是这边的论者还认为说佛法是有二元论的看法啦。我说其实啊，这个是依着一般常识从镜子的分析的看法而已啦。而佛法还更有从什么动的相关的看法啦。不单单是从这个作者呢，这一篇的作者呢，就是从前面这个观点，佛法的从镜子的分析的观点，而认为佛法是二元论者。就是老师说，这个镜子的分析的看法，只是依着一般常识的观点呢，从镜子的分析的看法而已啦。而佛法更有什么从动的相关的看法啦。所以说有这两类是对的啦齁。但是是否是绝对个别的二元，这还要应该再讨论啦。所谓的二元论是什么？绝对个别的哦，还叫做元啦。二元就是绝对个别的两个，就是绝对分别割裂开来的二元。但是佛法当中不是啦，佛法当中这我们在第二章也常在做说明嘛齁。这只是什么相对的镜子观察方式，相对的镜子观察方式。所以接下来就要谈到了，这只是依着一般的常识的观点来看它的了。所以这样的镜子的分析的方式呢，有没有完全把它割裂开来？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只是它相对的分析方式了。另外呢，就要提到了，因为还有什么机动的相关，机动的相关的看法。所以从一切机动的相关的观点去看它的时候呢，物质跟精神呢，尤其是在有情方面， 显然是不能够什么个别分立的了。所以这样的分析呢，我们说用分析的角度说啊，是有精神的跟物质的，这只是什么相对的分别而已啦，相对的分别。不过还有更有什么激动的相关呢？就是物质跟精神呢，不是二元论，不是二元论。对相关呢，激动的相关呢，所以这个导师为什么会称为它激动的相关呢？不单单是动了，不单单是这个激呢是有激的嘛，不单单是动的了，而且这个动是相关的了，之间有关系的了，什么的关系啊？因果的活动了，所以这个活动，我们一切法都在动嘛。这个动是什么？有关系的啦，有相关的，什么关系啊？因果关系的，什么？因果的联系嘛，因果的联系关系。对于相关的哈，就有什么同时的相关，同时的相关。就好像说，我们因果有什么同时的因果，还有什么不同时的因果嘛？哈，什么叫同时的因果啊？同时的因果，同时的因果，我们可以说，我们说如果有时间空间是吗？我们说一切的存在的法都存在在哪里？时间、空间，同时的关系啊，就是什么？在同时，就好像这个刹那在空间当中嘛，因为存在在时空当中嘛，这个刹那在同时的，我们说同时就现在嘛，哈，同时，现在这个时候呢，彼此之间的关系呢，那同时的关系了哈，就是同时的相关。因为因果，我们说因果有同时因果，有意识的因果嘛哈，所以是同时的相关了，就是同时的因果关系了。经中最有名的两句话就是什么？事缘名色，名色缘事了哈。这就是什么同时的关系喽？不单单事缘名色。同时呢，名色缘事了。这样名色跟事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？就是事是主要的、主观的精神作用了。主观的精神作用，名色呢？名色是物质及精神的客观化。什么叫物质及精神的客观化？客观化这句话就要相对于什么来说？客观化就是前面那个主观呢。主观，所以说名色，这个色是物质的嘛，这个名呢就是什么名，比如说名色是物质以及精神的客观化是吗？所以物质是指什么？物质，名色的什么色？精神呢？名，名色就是一般我们讲的无蕴啦，是吗？无蕴又讲到名色是吗？因为无蕴也是精神跟物质的嘛，所以名色的这个色就是物质的，名呢就是精神的了哈。为什么叫它客观化呢？就是相对于事来讲，相对于事，事是主观的嘛，主观的认识呢，主观的精神作用。名色我们刚才说名色的那名也是精神的。名色那个名也是精神，但是这样的精神相对于事的这样的主观呢、啊，那名色呢的那名呢是由什么事来什么来认识的了？这样可以理解吗？事来认识的了，这有时候又也觉得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哈，我们来举这个例子了哈，就好像说。我们说事啊，事有，我们刚才说到事有别法处，还有一切处，一切法是吗？别法呢？别法就是什么？别法处就是受想行是吗？受想行事嘛，受想行也是什么？事所认识的，前五根，前五根，前五事只能够认识到外在五境嘛，哈。事呢？事它可以认识什么？受想行，受想行它也是精神作用哦，受想行也是精神作用是吗？ 它是心所有的作用嘛。所以受想行也是精神作用，它也可以认识外境。因为受也是一样啊，受是什么样？对外境的一种什么什么的精神作用，领纳的作用是吗？对外境的领纳的嘛，想呢是对外境的什么取向，有没有它的作用？也是它，也是它的作用啊。所以相对外境来讲，这个呢，受想行也是一种什么主观，是吗？但是因为受想行也又能够让什么事所了别，是吗？相对于事而言呢，事就是主观，主观的精神作用，而受想行呢，就是被事所认识的喽，被事所认识的那就是所边喽，是吗？我们说能所，能所来讲，事是能边嘛，就是主观的。受想行就是所边，所边就是什么？相对主观就是什么？客观，就是客观化的了，就被它客观化了。这样可以理解了哈。这也一样，事缘名色，名色缘事，这个这样的互相的关系来讲，这两个呢，主观的就是那个事，主观的事是，而名色呢就是客观化。客观化为什么客？为什么叫客观化呢？就是能够为主观的精神作用所什么所理解的。如果我们说那观呢、啊、是说所缘的话，就能认识的这一部分呢、啊，就是用这一部分来说的话，就是客观化呢，就是所认识的了，就是由事所认识的。如果以这个来讲的话，当然这里不单单是认识啊，但在认识过程当中，它有种种的嘛，哈，种种的作用了哈。这个在视野名色，名色言事啊，在注脚七了哈，有说到了。我们翻到下一页了哈，我们来看注脚七的，就注脚了哈，注脚第一行，如视野名色，名色言事，就是辗转为缘嘛，辗转为缘，缘就是一啊，缘一。辗转为一啦，辗转为缘，犹如宿炉嘛，哈，相依而住，相依而住，那就是和合性的同时因果，和合性的同时因果。各位可以知道为什么导致这边用和合性吗？相依和合的，因果之间是，就在以这个例子来讲，就是什么事跟名色之间，事跟名色之间是和合的。是吗？互相和合的，所以叫做同时啦，同时的因果，同时的相依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这样的话，我们呢，以友情是五蕴和合，我们看这个友情当下来看呢，我们这个同时来看，我们这个也是什么五蕴和合的，这样也可以说是五蕴和合的同时因果了，因为我们在这个当下看它嘛，这个友，这个我们这个友情是。由五蕴和合所成的这个法嘛，这样可以理解了哈。所以导师特别给他一个这和合性的了，和合性的同时因果了。另外一个引文大家就自己去看了哈。一般把四时百骸和精神作用看成两种独立体，就好把那个物质的了哈，就是身体跟心了哈，身跟心了哈，看成两种独立体，这是镜子的机械的看法了。佛法也有这样的分类嘛哈，分析成这两类，无论把它分析成这两类，但是哈，佛法不是像一般人把它看成是独立个体，独立体是什么？自有自成的法，就是自信。佛不是把它看成这个的，这是镜子的机械的看法，不是这样的哈。佛把它看成是什么？相对的独立体，相对的，好像有一个各，好像有一个单位，不同的单位啊。其实它是什么？相对的单位了，相对的独立体。如果在佛法的相关的看法当中呢，我们的身体如果没有精神作用啊，它就变成死物了哈。反过来说，如果没有物质啊，我们那个精神 物质崩坏了嘛，物体崩坏了，我们那精神有没有办法表现了？没有办法了。就像我们这个身体坏掉了，我们的事啊，会不会直取我们这个身呢、啊？就不会的了。所以那个事缘名色，名色缘事啊，我们这个若以就是事缘名色，名色缘事，这个是不单单是在入胎的时候是这样的，入胎事嘛，事缘名色嘛，就是我们说只以人来讲的话，就是什么三世合合，就是什么父精母血，还有什么入胎事，三世合合这个生命就起来了嘛。所以事缘名色，名色缘事，如果没有事的话，那名色会不会增长？不会啦。我们如果十二缘起之是什么？无名缘事，无名缘行，行缘什么？事，事缘什么？名色。如果以十二缘起之来讲的话，这个事啊，就是什么事啊？这一集生命的开始哦，那是什么事啊？我们说三世合合啊。三世合合就是父精母血，然后再入胎世。父精母血是物质的嘛？入胎世进来的时候啊，入胎世进来，父精母血就不是只有物质的。我们那个入胎世就会在那个父精母血当中什么发展出什么，就名色渐渐就会什么从肉团啊，渐渐什么六根啊，就渐渐起来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那个四缘名色，名色缘事的这个四缘名色，就是在十二支那一部分啊，四缘名色。但是在别的经典、别的经文上呢、啊，会有说到四缘名色，还有名色要缘事的，都互相相应相应的。就好像没有入胎、没有事的时候啊，我们那个在名色哈、啊，能够再增长吗？是不行的啦。如果以怀胎来讲哦、啊。那就什么呀？如果事不言明事的话，事不在的话，不能够增长，就是什么呀？就流产的了，胎儿就死了。一样，如果明事的话，如果没有明事，明事一坏掉的话，那个事啊，事也没有办法作用了，事也要走了。这样事缘名色，名色缘事，不单是在胎里哦，到我们出生到死都是这样，到死这样。如果没有那个入胎事啊，直取事啊，我们的名色就是我们这个身体，名色就是五蕴呐、啊，就是五蕴。只是说哦，在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用名色这个名字呢、啊，名色这个名字，其实名色就是五蕴呐、啊。只是那个名色的时候啊，那个还没有发展的很成，还没有发展的很成熟了，刚开始在发展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事缘名色，名色缘事，不单单是在结生的时候，包括我们在死亡之前，都是事缘名色，名色缘事的。所以只要我们的直取事啊，如果以唯识来讲啊，就是哪一世啊？就是第八阿赖耶识了。阿赖耶识如果没有直取的话哈，我们这个哈名色也不能够增长了，就死亡了啦。那名色啊，如果这个破坏的太，就好像撞死、撞车啊，破坏的太强烈的话，那个事也不值取了，事也不值取，这样可以理解了哈。所以，这样精神跟物质的、生理跟心理的都有互相依存的关系了，这是不能够分割的了。所以，虽然方便的分别它。但是这个不是绝对不同的独立体啦，还是之间还是有关系的啦，所以是同时的合合的同时关系啦哈。这个譬喻啦哈，就像房子失火了，里面住了两个人，一个是瞎子，一个是跛子。瞎子呢不知道怎么走是吧？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了。那跛子呢？没有办法走是吧？跛子有眼睛了，瞎子有腿了，有腿的哈，不知道怎么走，因为他瞎了。所以两个要互相合作了，要怎么样合作啊？要怎么合作？ 瞎子哦，有腿嘛，瞎子要什么？背着什么？背着跛子，那跛子不好走嘛，但是他眼还有眼睛，两个就可以走了。那披什么？那披什么？就披四跟名四，披四跟这样瞎子跟跛子啊，瞎子跟跛子哪一个是披那个四啊？Peace， 因为跛子有什么？跛子有什么？有眼睛吗？是吗？跛子有眼睛吗？啊，主导的眼睛在主导的是吗？主导，就要像他，因为瞎子只有脚是吗？脚是要披什么？名色，是相对的哈，相对的披。所以这样的举这样的譬喻就是合法了。这譬如说身体没有精神了就不能够活动了。身体没有精神就不能活动。精神没有身体也不能够作用了。所以彼此的关系是这样的密切的。所以身跟心物质跟精神是相互依存的。这样友情的一切活动才能够表现出来的。就像我们六根也一样啊。六根前五根是色根是吗？第六一根是精神的。当然如果离开前五根，一根有没有作用啊？前五根完全破坏，一根有没有办法作用？没办法嘛。但是同样的，如果离开一根，前五根有没有办法作用？还是没有办法作用。这个可以在这边来讲是在和合性的同时因果关系来看啊。但是不单单有同时性的关系啊，还有什么前后的关联啊，是吧？前后的关联是在指什么的前后啊？时间的前后啦、啊。所以前面的同时是在指什么空间啊？什么叫做空间？空间就是彼此啊，就在这个同时之下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啊。就是啊，色缘名色，名色缘事，是吗？就在同样一个时间，因为互相缘嘛，互相缘，就在同一个时间，我们这样看就可以看到这两个之间的关系了，更有前后的关系了，就是时间的关系。以上是约同时的关系说，如果约前后的关系来说的时候，精神的作用还要加强一点，还要加强一点。例如，意为前导，事缘名色。前面那个是在另外，就是说有一个经文在谈到四缘名色，名色缘识，这个呢还看不到，因为和的互相的关系嘛，还看不到心为主导性嘛，这里还没有特别说明。但是在前后的关系的来说的时候了，例如四缘名色，就好像在佛陀在《阿含经》说到十二缘起之。刚才我们说到嘛，无名缘行，行缘事，事缘名色，名色缘什么？六处，是吗？在这里就特别重视在它的什么关系啊？前后的关系的，所以是事缘名色。这事缘名色是哪一个是主要的？有事才有什么？名色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事缘名色就是以事为缘，以事为缘而有什么名色了，这样就可以看到什么，可以更看到什么心的主要性了。包括这边有提到了意为前导嘛，意我们刚才说到意啊，就是心意识那意了，也是心啊，也是心。至于心意识的，它的同样一个心，为什么分成心意识啊？各位可以去参考《佛法概论》的第八章啊，这里那里特别讲的特别详细了啊。但是不管怎样了，在前后的关系上哈，就可以看到了哈，精神的作用哦，更是要加强了，比物质作用要更加强。更加强的意思就是它有它的什么 主导性，有它主宰性的。所以在一切法当中，不但有精神的关系，不但有精神的关系，就是有精神的关系，就是有精神的这样的因缘条件了哈。不单是这样，而且精神是有着什么主导的作用了。这个就是在说明什么呢？就是精神跟物质不但是有相互依存的关系，所以相互的依存的关系就是说，虽然我们佛法当中用什么镜子分析的方式去分析它，但是呢，它不是绝对互相独立的个别体了，只是相对的分别而已了。所以不但是互相有依存的关系，而且是以心、以精神为主导的了。好，我们翻到下一页了。一般都说佛法是唯心论，三界唯心，万法唯识，都成为大家的口头禅了。不单单佛法这样说了，一般 外人所了解的佛法也是这样说，了解的佛法。如果依佛法的义学来说了，义学就是义理了，义理来说，无论是大圣或小圣，不一定说唯心或唯识的，不一定这样说。但是如果依一切法依心而转变，依心的转变而转变了，就是心转变了，一切法也跟着转变。不论是直接或间接显著的是，或者是隐微的，不论是怎样，但是一切法都是依心的转变而转变的，这就是一种由心论，是大小学派所公认的。包括谈唯心唯识的呢，也是承认这样子的了。但是唯心唯识呢，是依着这样更进一步的强调说，一切法都是唯心唯识的了。但是说到由心论呢，就是由心为主导的，就是一切法是依着心的转变而转变的，这个呢是一切大小圣学派都共同承认的，都共同承认的。但是唯心唯识就不是一切大小学派所承认的了，不是。但是一切学派都承认由心论，所以小圣大圣都承认由心论。这样，请问各位，如果以大圣来讲，如果以小圣来讲，我们说我们现在了解的唯心唯识论啊，是说一切法的体性就是心，不离开心。如果以这样的观点来讲的话，小圣有没有这样的观点？声闻在部派当中，他还没有到这样的观点了。还没有到这样的观点，就是以认识以心为它的体性，就是物所认识到一切都是以心为它的体性，不离开心的体性，这样的观点是部派是没有的了。在认识论上部派还有发展到了，但是以它为体性还没有，尤其大圣发展出来那唯心唯识的话，那部派是没有的了。在大圣呢，大圣有没有一切的学派都成了唯心唯物、唯心唯识的？有没有一切学派？他有摇头。例如三大派的三大系的话，哪一系没有承认唯心唯识的？我们说大乘三系有什么？真常唯心，虚妄唯识，唯心唯识。还有另外一派呢，性空为名，性空为名也是承认唯心唯识的吗？哦，不是，他有承认由心论的吗？性空为名有承认唯心由心论吗？承认由心论吗？是承认的了哈，承认由心。所以现在就依着众所公认的由心论来说了，由心是说 以心为主导的，以心为主导。我们刚才说到性空于名系，性空于名系有没有否定差别万象啊？一切法的差别万象没有嘞，就是要成立一切法的差别万象，才说到一切法空嘛，哈。以有空义故，中论不是这样说吗？以有空义故，一切法得成，是吧？什么一切法？生死染法、清净的涅槃法，是吧？一切一切的法，差别万象才能够成立啊。这样可以理解了。所以在差别万象当中，没有否定它的什么主从的关系的，重要的、次要的了。所以没有否定心为主导性，这个没有否定的了哈。所以现在底下就依着由心论啊，由心论来说明什么？心为一切法的主导者了。而这个呢，是一切学派，包括虚妄为识也承认的，真常为心也承认的，也承认。好，这样我们说到了一切法跟心的意义，说完了哈。接下来我们就要它的简别，我们说完了嘛哈，这样了解了，了解了心跟一切法它到底是什么了。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到了。说到把心为一切法的要因，心为一切法的要因呢，那接下来就要说到它的主导性了，是吗？主导性这一节我们上一次也说到了，为什么要这样的安排嘛？先说到心是一切法的要因，要因呢就是主要的因嘛，就是用这个面向呢来说明心是一切法的主导者了哈。先说明什么叫一切法了哈，这个实在第一节就说到了，只是在这边再总结一下了哈。气界的三合大地、草木丛林，所以就是我们讲的什么无情物嘛哈，无情。报体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根、诸根，这诸根呢，它是属于什么？生理的，生理的是物质的，是吗？但是它是属于生理的了哈，是有情的一部分了。有情的什么？有情，我们说如果说有情的什么，就是这诸根就是代表什么？有情的六根嘛哈，有情六根，这已经代表有情的了，有情的。然后以及什么心心所法等等的，心心所法等等，再细分下去了哈，再细分下去。这总名一切法了，一切法。所以这个第二个跟第三个呢，是对于就是有情本身了，有情本身在做一些说明了，就是六根，然后再分别下去，意心呢又分别成心心所法等等的，总名一切法。心一切法到底有什么关系呢？应该肯定的说了哈，心与一切法有密切的关系，而且是很重要的啦。因为这一节是在谈到要因嘛哈，就是到底有什么关系啦，而且是非常重要的，就是它要因。这样接下来就要谈到它的要因，到底为什么是一切法的要因呢？一切法的要因，佛说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法。因缘所生法，我们说一切法就是缘起法嘛，哈，就是因缘所生法了哈。所以在《阿含经》当中有对缘起法跟缘生法有这两个名词嘛，是吗？在《阿含经》有说到缘起法还有缘生法，所以这个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法。就是说我们所现见的一切法呢，都是因缘所生法。所以我们这个现见的一切法叫什么法？因缘所生的法，就是相对于因缘来讲，就是一切法都是什么果，因缘所生的法嘛。缘起法呢，如果说相对于缘起法跟缘生法两个相对来说的话，缘生法重视在什么？ 差别的因果事法，因果事相，因果事相。所以因缘事，因缘事相的法所生的法，就叫果法了哈。就因缘所生法，缘起法呢，就比较重视在哪里呢？不离开因果事相当中，更去发掘它的什么法则？什么法则？就是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，此物故彼物，此灭故彼灭，这样的什么因果事相的法，这个的法则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就好像无明言行是吗？无明就必言行了，有种种的无明是吗？有种种的行，但是那无明就有言行，生缘老死是吗？生缘老死，你要生呢，有种种生是吗？死也有种种的死，但是生必然是怎样？必然是死，必然要死了，生必死。所以缘起法呢，不离开因果事相，但是更重视在什么？更说明因果事相之间的法则啊。延伸法呢，就侧重在因果事相了，要像生、死这个种种的事相。这样可以理解了哈。好，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法了。因缘的含义，什么叫因缘？因缘就是缘因嘛，或者是缘因，就是我们一般讲的缘因啊、条件或关系，就这个意思了哈。所以世间的万事万物，都是以种种的因素、种种的关系才能够存在、才能够现起的，就是因缘所生法了。所以这个就不是自己有的，不是自己成的了。就像房子必须依着砖瓦、木石、人工等等的因素等等的因素了哈。好，我们翻到下一页了哈，才能够现起房子这样的法。所以房子呢，也就是因缘所成法，是什么因缘所成的？砖瓦木石人工等等的这样的因缘所成的法了。类推一切事物无不如此了，没有一个法不是因缘所成法。例如我们有情呢，也是什么什么因缘所成的有情。如果我们常说的了哈，有情是由什么所组合成？例如咱们讲砖瓦木石人工所组成的，如果有情呢，以什么组成的？而五蕴哈，五蕴所组成的，才能够现起这样的有情呢哈。推论一切事物都是这样。如果说有不必因缘就能够现起的自然而有的独立存在的佛法，绝对不同意这样的见解。因为这样的见解就是佛法要破的什么自性见，自有自成的。因为随观任何事物，观察任何的事物，一切一切的法如果离开的因缘就不能够成立。所以佛说一切法都是什么缘起法，任何任何的一切法，只要是现起的法、生起的法，这样的法一定就是因缘所成法。上面说过了哈，若缺乏了生理根的因缘，就是生理是根嘛，根的因缘，精神是不能够现起作用的。所以精神的作用能不能够离开根的这样的因缘，就不能够离开根的这样的因缘了。同样的，如果身体有身体但是没有心事呢，身体要变败坏了，败坏就不能够活下去了哈。这里就说到了哈，就是说到生理、身体跟精神了哈，身体跟精神了。生理就这边就叫前五根了哈，精神呢就是一根了。相对来说了哈，如果说生理的根的因缘就是前五根的因缘，那精神是不能现起。身体如果没有心理，身体就是前五根啊，前五根代表前五根。 身心嘛一样。如果没有心理啊，心理没有心事，要像第八识不执取了，我们身体也败坏的了。又例如眼根能够建设，眼根能够建设要依着什么眼识等因缘才能够成为认识。这什么意思啊？我们一般啊，我们说要升起认识是什么？我们认识作用，我们要升起认识就要眼。一般啊，我们说，就是说用眼根来讲，眼根见色，然后再升起什么眼识。但是不外就在争啊，到底是眼根见还是眼识见啊？那不管怎样，我们如果依佛法的缘起法来看的话，至少可以这样说：眼根见色，然后升起眼识啊，眼根见色升起眼识，就像照相机了哈，照相机就像眼根去取镜了，眼根取镜，所以可以说眼见色了。但是如果没有眼根见色，如果没有意，如果没有起眼识的话，有没有办法起认识作用啊？没有办法起认识。所以我们说相对的说，我们说眼根见色啊，是不是眼根它自己就独立自信的能够见色啊？没有啦，它是在因缘合之下，就是眼根见色尽升起眼识这样的因缘合三世啊。甚至因缘合当中，相对的来说，眼见色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它不是有一个眼独立自信就存在的见的这样的功能啊，没有，它只是在合的现象当中，就是眼根起色见，升起眼识这样的合的因缘合的作用当中呢。相对的来说，眼见色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眼识呢，来了别。没有眼根的话，没有眼根见色，眼识有没有办法了别？没办法了。所以说，眼见色就是眼根见色，眼识了别，这个都是在合相续当中来相对的说，眼有见色的功能，识有了别的功能。而不是在说眼根具有自信独存的见色的功能，不是在说眼识具有它自己独存独立的了别功能，不是这样的意思，这样可以理解了哈。这就这一段在说的了哈。所以这个一切的呢，都是在相对合的因缘关系当中呢，缘起法当中来说明它相对的什么功能性，不是个别独自独存的自由自成的功能性了，这样可以理解了哈。好，乃至一草一沙一石，都是依着不同的因缘而能够成立的了。就是一草，它也是什么因缘所成法；一沙一石，都是因缘所成法的。就算是把物质分析到极为细的，例如电子，也还是因缘合体的。电子，以前呢、啊，科学家认为原子就是了嘛，哈，就是最不能够再分析的。后来知道是电子啊，后来又更知道啊，电子还是什么，还是因缘所成，因缘合体。包括佛法啦、啊，是一切的现象都是因缘所成的。现在的量子力学还是在追，要追嘛，哈，还在追它的根本的了，哈。但是佛法说，就算是追到最根本的，也是因缘条件呢，幻现出那样的关系，而幻现出那样的单元呢、啊，那样的单元呢、啊，还是什么因缘所成法？就像佛法讲说，有什么有明假，还有什么受假，还有什么法假， 中王分析到极为最最细最细的单元呢、啊。我讲以佛法的正义来讲，那个还是什么因缘所生法，就是在因缘和合的条件之下幻现出那个好像是单元最终的单元性呢、啊。那只是幻现出来，还是相对的幻现呢？它还是因缘所成法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话这样说，纵然是最短最短的时间刹那是吗？那也是幻现出来相对的单元了。如果再看进去的话，它还是有什么最短最短的刹那，好像说就是我们讲的同时嘛。如果我们一般讲的同时，就现在嘛，刹那刹那。刹那刹那的话，以佛来讲，再看进去有没有它的前后相呢、啊？还是有它的前后相呢、啊？如果没有前后相那样的时间呢，就失去时间相。所以它幻现出来，只是在这样的条件之下，在这样的因缘和幻现出来分析的条件之下，幻现出来这样的认识之下，幻现出来的什么相对的什么相对的最短的刹那。但是它还是因缘所生法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如果这最短的刹那，如果分说是没有前后相哦，那就失去时间了啦，这样可以理解了哈、哦。所以一切一切都还是因缘合体的。这个理论呢、啊，不但佛法彻底的说，近代的学者也还是不能够不承认的，不能不承认。除了神的迷信者了，才会相信有自有自成的神。不需要因缘的神机了，所以神教徒要生就能够生，神啊要生就能够生，要让人死就能够死，是吗？他要不要因缘啊？不需要因缘了，所以只有神教徒迷信神教徒才会相信这个的，所以佛法是不相信的，一切法都是因缘所成的法，连神也是什么？他们的神啊，在佛法看起来还是什么？因缘所生吗？还是在三界内的？还是在三界内的有情？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。我们来做一个回向。